看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要从35章看到39章，因为这里有一些重复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走得快一点。我们要看4章的圣经，35章到39章。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请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为着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都献上感谢。主，求主你让我们把我们一切的世界上的事在这个时候先能够放下，也让我们一起来听你的话，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灵，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中来工作，让我们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敬拜赞美献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出埃及记35章到39章，这里我稍微分一下段落。那35章的地方，它是有35节，那前面这个3节呢，摩西召聚以色列众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如果大家记得前面的话，就是34章、33章、32章前面的时候，大家记得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对不对？这个亚伦造了金牛犊的事情，那神后来就是惩罚他们，然后也这个为了要洁净这些的罪呢，杀了不少人。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认罪悔改，然后又归向神，所以这里好像又重新来过，好像又重新来过，在神的面前要立志来这个来敬拜他。那摩西就召聚他们过来，然后就重新再来跟他们讲这个神的律法啊，但是并没有说把所有律法又全部讲一次，对不对？他就主要呢，他把这个安息日这件事情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他特别把这个安息日拿出来，因为安息日表示是一个这个分别出来的一天，是一个分别为圣。那当向耶和华守安息日，凡这日内做工的要把他治死，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就表示说，这个神的话说了就是算话，神的话说出来以后就是有功效的。那么不能够这个随便，不能够随便的来违反。那这个基本上跟刚才这个他们所犯的罪也是有关的，因为这些人听了神的话以后，他们就没有当一回事啊，就开始拜偶像。那第三节他说，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生火的话就是为了生火嘛，有一些这个煮饭烧菜啊，取暖都是生火，所以为了一些这个生活上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神的吩咐说，在安息日呢就是不可以生火，所以呢生火是包括在这个做工里面是有问题的，是要受到这个处罚，要致死。所以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必须要在星期六把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不能够星期天，不是星期天啊，对不起，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六下午，所以如果你去那个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你就会看到他的星期六的那个很多东西都是不做的，就是说比如说他如果有个 coffee shop， 他是星期六关门的，所以犹太人的那个安息日是星期六，所以他必须前一天就是星期五要把东西都准备好。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你是要有一个慎重的心，你准备好以后那一天你才能够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呢，也是主要是要向耶和华守这个节，是来敬拜神， 是为他来这个分别出来这一天。那我们今天的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有安息。好，我们知道我们并不需要守这个安息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跟这个安息日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安息日会是强调说旧约很多东西我们还是一定要在守着，他必须要守着这些旧约的条例。但是我们今天所信的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把这些旧约的这些条例都已经完全了，在主耶稣里面这些的律法都得到完全。我们如果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是自由的，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能够因为信他而完全的律法啊，这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说如果星期天是我们敬拜神的天，我们星期天就尽量是不要安排了很多很忙的事情，对不对？或者说前一天把一些东西准备好，那星期天早上就不用生火了。星期天早上还要生火再煮饭的话，早饭就来不及来聚会了。就这些是可以应用的一种心态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新的律法，而是说我们有一种心态来分别出来时间，分别来敬拜神。所以以色列人被摩西吩咐呢，在安息日的事情上要来注重，要来敬拜神，那也要听从顺服神的话。所以这个好像一个重新来让他们来归向神的一个代表啊，从第一到第三节。然后下面又在讲第四节啊，又在讲说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是这样。所以下面开始讲的呢，一直到这个第三十八节三十八章哈，一直到三十八章都是在讲这个会幕怎么样建造会幕的事情。那其实前面也已经讲过怎么建造，现在呢是实际上发生的一个情况，后来怎么样发生。所以他就说要把一些的这些礼物拿来给神啊。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说要把礼物拿来，有哪一些东西是需用的。然后第十到第十九节讲到这个要来做，然后怎么样做这个东西。然后二十节呢是一个好像一个段落，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就是说完了吩咐完了以后呢，他们去行动啊，他们就回去以后就开始行动。然后你就看到这二十一节以后，他们就开始拿礼物来开始要做这个圣殿做这个会幕。好，前面第五节哈，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所以这里几个字我们注意一下，就是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礼物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友善的表示，是不是？礼物是你送给神的，你给神的。然后他说是献给耶和华，献是一个呈上的一个观念，往上给，是呈现给一个比你高位置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呈上的一个意思。所以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所以这个跟我们新约哥林多后书讲的就很清楚了，乐意捐献的人，乐意捐的是神所悦纳的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捐献啊，奉献都是需要是一个乐意的，并不是出于任何的勉强。好，那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献给他，这个这里的跟假神的拜假神的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哈。拜假神的观念就是说，我拿一个礼物来给这个假神来拜他的时候呢，是要让他来帮助我。因为这是一种好像一种交易，我给你一个好处，你要来帮助我，这是拜菩萨拜假神的一个拜偶像的一种心态。我来拜你的话呢，你可以保佑我，或者是更严重的就是说我来拜你，所以你不要害我啊。很多假神是这样一个情形，是这种的心态，就是说你非要来拜他，不然的话他要降祸给你，祸灾祸会临到这里 啊，我们中国人民间信仰很多是这种情形，就你要去拜一个神，所以呢他可以保护你，或者说他不降灾给你啊，所以这个是耶和华神跟这个假神的分别。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愿意我们给他礼物，但是呢我们必须甘心乐意啊，不然的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啊，那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他就是说要可以拿礼物来，然后告诉大家有哪些的东西啊，很多东西，对不对？金银铜铁，没有铁啊，对不起，金银铜，然后呢这个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枣荚木、点灯的油啊、香料做膏油、宝石。好了，这么多东西呢就象征着说我们今天如果来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也有各样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奉献，把我们的金钱财智啊，各样的时间，把我们的各种的恩赐都带来。这么多的东西呢不可能一个人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带不同的东西来到这个会幕当中来建造。所以我们今天建造神的殿，建造这个教会也是一样的，必须要大家所有的信徒把自己不同的东西拿来啊，这些东西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摆上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配合，可以建立成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跟这个比较相似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的人就带财、带钱来、带金银来，有的人带东西哈、器具、带这些其他的材料。那下面呢第十节就讲到这个心里面有智慧的要来做，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呢这是出力，我们在神的面前出我们的力量。那心里有智慧的，事实上这个智慧在圣经里面是跟圣灵就是相通的哈，基本上智慧就是圣灵给的才有真的智慧。所以呢就等于是说你们中间心里凡有圣灵的，圣灵所给的这个特别的这种智慧的呢，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恩赐啊，圣灵所给的恩赐，要有这个特别的恩赐的人呢来做这个东西。那他就讲到怎么样来做啊，就讲到这一切的东西啊，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陈设饼这些哈、一直到第十九节，最后呢要做亚伦和他儿子所用供祭司职分的圣衣。所以所有的器具、圣殿里的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呢有衣服。所以二十节就是一个段落，告诉他们以后听完以后退去。那二十一节开始就讲到他来了，这些人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来了。所以这里又讲到一个跟前面不太一样，前面没有讲到心里受感，对不对？前面讲到甘心乐意乐意献给神的就来，但是这里讲到心里受感。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面受到神的感动，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受到感动？基本上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感动，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我们被基督的舍己的爱，他愿意为我们摆上这样子一个舍己，我们得到感动。那么如果是没有感动，或者说是一种勉强的话这个献祭或者说这种摆上呢也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好，所以心里受感甘心乐意都来了，把礼物带来。那么他们有这样一个，他们前面听完摩西的吩咐以后呢，后面呢就有这个行动，有实际的行动，把礼物拿来，然后也把这个东西都带来啊，带给耶和华。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很重要，特别提出来， 前面已经讲到说有某些人怎么样，但是这个地方特别提出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啊，这里提到有这些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细麻都拿了来，所以有一个细节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些线呢是人后来不是现成有的，所以呢必须要亲手把它做出来。那这些很细的工呢，是有心中有智慧的一些的妇女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啊，二十六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所以看到有一批这一些是被神感动了以后，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时间放在啊这个奉献给神的事情上面的人呢，这些妇女呢特别把这些所需要用的线需要用的这些麻然后做好然后拿过来。所以这个是看到妇女在神的计划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其实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是我们的妇女们所担任的哈。所以这个母亲节快乐，顺便先讲一下那个，所以妇女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哈，因为这个是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真的是要借着妇女的手亲手来做出来的，是我们这些弟兄是做不来的。好，那也看到众官长把玛瑙和这些这个宝石拿来，都放在可以放在以弗德上，啊，然后做这个膏油什么的。那二十九节好像是一个总结，就讲到说，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大家都是这样一个很同心合意的这种愿意摆上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完美教会的一个图像啊，就像看如果是教会里面无论大小男女都愿意一起在这边建立这个教会的话，那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像表象。好，三十节就讲到这个。有一两个人呢是特别被神招选来做公投的，其实哈，这个其实是公投。那么这有一个人叫比萨列，三十节的时候，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招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就是说这个神有招选一个领袖在这个地方是做这个做工的领袖啊，他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人啊，所以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或者说不是因为他是特别有学问。这里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使他有智慧聪明呢，是因为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说，神提他的名招他，他是被神招出来特别分别要来做这个领导的。第二个就是说，神用灵特别充满他，让他有智慧聪明知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做同工的话呢，是一个被神选召的事情，而且呢也是被神的灵来充满才能够真的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完美的一个图像。所以我们也就特别纪念教会里面的一些同工们哈，求神真的是用灵时常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些好像是在做领导的人能够真是有智慧聪明，能做各样的工，能在神的教会里面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啊。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备。那么他能够想出来，他还能够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因为这个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很难做的，如果你看那个神的吩咐的话， 有时候说要用一片用金子锤出一个东西来，要锤出一个基路伯，要锤出一个什么，然后什么一些这个杠啊什么要用金子包起来，那这个金子是要用锤出来，把它锤成一片薄薄的东西，然后还要包在木头上。这个做的这个工必须真的是很巧啊，如果不是很巧的话，可能就很难看的做出来。所以这东西就是怎么能做这些东西，这是很大的学问。所以这是耶和华让神的灵充满了他才能够做。那也就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很复杂的，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事情是很容易，尤其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彼此的协调，很多彼此学习哈，这些其当中的当中呢，实在是非常需要神的一个智慧啊，不然的话我们靠着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经验或者学问的话，很难做这些事情啊，是不可能的。那但是感谢主，因为雅各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若是有缺少智慧的人，我们可以向那后赐智慧的神来祈求，神必要赐给我们智慧啊，所以我们都可以向神来求这个智慧。所以这里呢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哈，在34节又提到另外一个人，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这是另外一个人，那神也使他心里灵明，能够教导人。所以呢这又看到他不但是能做，他还可以教导人啊，不但是自己可以想得出来一些巧工，他可以教导人。所以这两个人呢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带起来，把弟兄姐妹带起来啊，一起来服侍神。那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更多的领导啊，更多的弟兄们能够也一起来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神。那35节再一次提到哈，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这个一直重复啊，一直重复，是耶和华使他们，所以这表示非常重要，让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能力，服侍神的能力，或者建造的能力，建造这个地上属灵的教会的能力呢，都不是人自己的啊，不是人特别有才干就可以，真的都是要耶和华使他们蛮有智慧，才能够做这样的工啊，都能够做，也能够想出奇妙的工。所以我们真是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服侍神的时候，也能够都是被神让我们心里蛮有智慧来做各样的工作，建造神的教会。好啊，36章他继续，其实这个是连下去的。那这两个人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有智慧的一切心里有智慧，所以就提到说其他的人呢一起来服侍的人也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的，不只是这两个领袖是这样，其他一起来服侍来做的人呢也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的啊，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所以百姓里面有这样一群工作的人，做这个手工的人呢也都是蒙耶和华所赐智慧聪明来做。那第2节呢又来了，你看，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的人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一同招来。所以又有讲到说这个是蒙耶和华心里赐他有智慧，而且呢是受感来做这个工。所以呢有智慧或者有才能不见得受感，但是呢这里说而且受感啊，所以有这样子的才能，有这样一种智慧，而且受感动要来做这个。所以这个是神的预备，神会预备来服侍他的人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一样的，我们就看到神会在各样的事工上会预备人的，神会让 有适合的人来感动他们来做这个工作。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多祷告，求神来求神来这个选召这些人，也感动他们来做他我们该做的事情啊。好，所以呢，第三节就讲这些人收了礼物呢，就要开始工作了。那第三节后面就说，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所以日复一日，他们一直把礼物拿来哈，拿得很高兴。那么，但是呢，后来就看到已经太多了哈。第五节就说，已经太多了，已经富富有余了，百姓为耶和华吩咐所用之工拿来的已经太多了，所以就让他们不用再拿来，这样才拦住。第六节哈，就是说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所以这个就是看到，真是一个神的感动的时候，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报恩的心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真诚的行动。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应该可以到这样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了他的恩典的时候呢，神的需要，神的殿的需要呢，我们是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是每早晨愿意来感，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第四节比较特别哈，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这个就有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是离开他平常做的工哈，离开他平常做的工。那么就是说他平常做的事情，他需要先放下来一下，他需要来做这个事情啊，这个是这个讲法。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神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所牺牲嘛。可能有些东西就是你平常要做的事情你就不能做了，你就是得要把那个时间一共每个人都是24小时，所以你那个东西呢，平常的其他的东西总有一些东西你要牺牲了，你才有可能做主的工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都离开他所做的工。但是呢，为神的工作是最值得，也是真的是被神纪念。那么所以我们这种的牺牲呢，神都看见。好，然后从第八节开始，36章第8节开始就要讲到这个帐啊，帐怎么做啊，幔子怎么做啊，怎么做，我们就这个就一直要到一直讲到。讲到第16节啊，所以我们就不再这么全部都念了啊。他把这个帐的这个大小尺寸讲出来，然后讲到上面要绣上基路伯。我有几个照片啊，是不是好像弄不好，是不是弄不出来的 ？OK， 没关系，那等会儿弄出来再看啊。好，反正它是有这个很多这些，它是有帐幕，然后有旁边这个幔子，旁边这个幔子就是说这个旁边的像墙一样的这些幔子啊，然后这些幔子要把它勾起来，所以其实是蛮特别的，或者说蛮复杂，因为它要随时可以拆又可以装啊。耶和华说要走的时候，全部都要拆掉。然后到一个地方安营的时候，又全部要装起来，所以又要能拆能装，又要快又要牢固，所以这个有神的设计是非常好啊。神是这个最伟大的工程师啊，把这个设计的非常好，告诉他们怎么做这个东西。好，那这个里面呢，如果你懂一些这些工程上的一些原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这真的是很巧的东西啊！虽然这个幔子呢，每一副呢是一样的，11副，比如说15节哈，每副幔子长30轴，宽4轴，11副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这很重要的，表示说可以换的嘛，没有说这边一定要这一块，那边一定要那一块，就会搞得很难弄啊。一样的东西的话呢，就是这边也可以 可以随时可以换的，那就比较方便。所以这个东西有里面有很多很巧的这个工程的原理在里面。好，那十七节就讲到这个纽扣，就是说这个幔子放上去的时候有一些纽扣，然后怎么样把它扣好，然后有铜钩啊，用来勾这些幔子。好，第十九节讲到的是那个盖子，那个帐幕顶上的盖子，他用公羊皮做盖，然后再用海狗皮做这个顶盖啊。海狗皮我想应该是比较可以防水，就是，所以就在外面。那染红的公羊皮做这个盖。那如果要讲一些属灵的意义的话，也有很多讲法啊。这个染红的就是血，就代表血，就是这个流血。那这个公羊皮的话，就是这个主耶稣作为这个祭物啊，公羊作为祭物的血。那这个血用来遮盖，这种都有一些这个属灵的讲法在这个里面啊。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讲到这个板，帐幕的竖板，然后每一块都是一样的，然后相对的啊。二十四节讲这个座啊，银座，十四下面要有这个银座，是用来撑这个板子的这个叫什么准，两准还是损啊，就是说撑底下是撑住的啊。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就讲到帐幕的另外一边也有这个板，然后底下也有这个卯跟这个座。好，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讲帐幕的后边，就是西边也有板，是怎么样的板，然后也是底下有座，啊，这都一样。那第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讲到栓，这个有这个栓子，帐幕的板或者有栓子，把这些栓，把这个板子可以栓在一起，啊，这个也是，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讲到这个柱子跟这个座啊，他用，你看这里就讲到说用金子将板包裹，又做上板上的金套环，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所以这个板不是很小，这个板在一大块板上面用金子把它包起来，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弄得很不好，就会不平啊，然后就是很难看。所以这些人真的是要有神的灵充满，才有可能做出这些巧工。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三十四到三十八节就讲到这个柱跟这个座，这个银座啊，还有这些最后的一些的最后的一些这个帘子啊，窗门窗的这个帘子，这些织出来的这个啊，怎么样把它最后做完。所以到这里就是把这个会幕的本身都做完了啊。然后三十九节以后呢，就是三十九章就是在讲这个亚伦的衣服了。这个是在我们前面在二十八章那边已经讲过，已经仔细讲过亚伦的衣服哈。不过我们今天再看一下，看一些不同的地方哈。那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好几次，就是说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对不对？那表示说这一切都是神所吩咐摩西的，他就是很服从，很愿意服从神，照着耶和华都一点都没有更改，把它做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态度，对神的态度。但是从三十九章以后呢，讲到这个亚伦的衣服的时候，特别很多次提到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如果你去数的话哈，你看第一节就有，最后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啊。然后呢，再看下来第五节最后又说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七节最后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呢？再下来在哪，第二十一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二十六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九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三十一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三十二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为什么不能就是说从前面就先讲一句，以下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最后再说都照耶和华所吩咐就做完就好了？摩西是不是没事干要多写几句？所以这个东西很显然是有意思的，为什么要这样写？一共七次，一共七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也是很特别。所以在光是讲这个亚伦的衣服，就七次提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我想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亚伦的这个职位呢是非常重要，他做这个祭司的职位是非同小可。啊，亚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他前面犯罪。带这个会众拜金牛犊的事情，他可能自己可能都不是很清楚他的职位到底怎么样，但是神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来强调他这个事情呢，是必须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因为呢亚伦前面呢就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啊，所以这里就特别要提到说是必须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想我们在读这个亚伦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带大家到希伯来书读一段啊，因为希伯来书提到这个大祭司，提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先从第四章来看一下，在新约的很后面啊，希伯来书啊第四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好，读给大家听。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里提到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亚伦的衣服那么复杂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说要显出他的尊荣，显出他的高贵，显出他的特别。所以这里讲到尊荣的大祭司呢，是跟那个有关的。为什么要讲说尊荣大祭司？跟亚伦这个尊荣，他看起来的尊荣也是有关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大祭司就是这位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大祭司。那么为什么他是完全？因为他也受过凡事受过试探，那但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可以体恤我们，他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我们在世界上所碰到的一些困难是主耶稣可以了解的。那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章，第五章继续哈，从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人间的大祭司就像亚伦一样，他要做这个事情来办理。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所以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像亚伦或者他的后代做大祭司的，他是来派，他被神派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而且他也可以体谅别人的软弱，别人的犯罪或者需要被救赎，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自己也是软弱的，他也是人，他也会犯罪。所以呢，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罪献祭赎罪啊，因为他自己也是属于这个跟百姓一样会犯罪的。所以呢，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所以呢， 这个没有人可以自己说要做大祭司的，所以亚伦这个大祭司是神所赐的，神所设立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亚伦是这样子。但是呢，第五节，如此呢，基督也是，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是上帝父神拣选他，父神是那一位说他你是我的儿子的那一位，来设立他做大祭司。然后下面就讲到说这个就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的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顺从他的人呢，我们也跟他一样在神的面前 就得救，得蒙救赎啊！神听他的祷告，让他能够从这个苦难里面学习到这个顺从。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是有苦难的，我们还是有困难，但是我们如果顺服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跟他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得胜的人。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看这个亚伦的衣服，他就前面这一段哈，从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他做他这个衣服。那这讲到做衣服的时候有几个字比较特别，第一节他讲到精致的衣服啊，所以这个衣服是必须是很精致的，不是随随便便。那这圣所用以供职，所以这个是用来侍奉神的时候所穿的衣服。那这个衣服我们上次也提过，就衣服是一个外表，衣服的外表是别人看得见的，所以是他说要精致，要荣华、啊、要这个要、华美。所以这个是用来看到我们做神的工作是一个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那同时也是看到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但亚伦的这个衣服呢是跟别人完全都不一样，所以一看就知道他是这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人与神之间的桥梁，都是祭司。那么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表现，别人看到也应该要看出来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人。好那是用以供职啊，所以侍奉是用来侍奉他，侍奉的时候穿这个衣服。他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线，所以这些线的颜色呢也有一些的表示啊，这几个颜色在这个会幕里面一直都在用。那蓝色特别是表示是属于天的，是天的颜色，是属天的。紫色呢，当时的紫色呢是这个就是这个皇帝啊，皇帝的帝王或者君王的衣服才有紫色的。那朱红色就是讲到这个代表血，就是这个神的救赎。所以有蓝色、紫色、朱红色做精致的衣服。那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又是哈，先锤成薄片，然后剪出线来，所以把金子剪成线，然后与蓝色、紫色、朱红线一同绣上，把这个金子用来绣，当线绣。所以这个是很细的工啊。然后再做以弗德，但是这个地方呢跟前面不太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就不仔细再讲这个衣服。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他没有讲到这个乌灵跟土明啊，那个东西就没有再讲了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讲啊，反正就是说没有再讲这个东西。 他讲到这个胸牌，胸牌的话就是说贴在心上，他把以色列十二支派用每一个用一个不同的宝石放在胸牌上，然后贴在他的身上。那贴在他的胸口的话，表示呢是跟他是非常亲近的，他也时常就想到他们的，对不对？他的放在他的心上人，所以这个，而且呢要绑的，用这个金的绳子把它绑在那里，是不会动的，所以很安稳。所以表示说，他这个大祭司要时常为他的这个子民祷告。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刚才就提到，他也是时常在天上是为我们祷告的。所以我们的主也是时常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的，我们是在他的心上，他为我们祷告。那这里讲到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这两个手的，用手来量这个东西。那么也可以有一种属灵的看法哈，就是说我们是在主的手中，我们在主的两个手里面，在主的手中保护我们是一个平安稳妥的，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父神的手中夺去哈，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没有人能够把我父所赐给我的人从我父的手中夺去。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稳妥很平安的一个情形。好啊，所以下来呢，胸牌过了以后，十五节以后是一个金链子，那这个金链子也是用来绑这个以弗得的。那二十节就讲到这个金环，金环也是在这个以弗得肩带的下面，是用来绑这个带子的。好，所以这个是很细的工，而且很仔细，是一点都不随便。他说要把这个胸牌呢，第二十一节哈，要把胸牌贴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得离缝啊，不能有缝，要贴着。所以表示就是贴在胸口，放在心上。二十二节讲到外袍，外袍是全是蓝的，是属于天的，代表是它是一个属天的侍奉啊，这个职分是天上给的啊，在袍子下面有这个有做石榴，然后有铃铛啊，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在下面用以供职，所以他侍奉的时候这些铃铛会有声音出来啊。好，那上次讲过这个声音呢到底是为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哈，有人说什么他因为他在里面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哈，这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说他也走路会有这个铃铛声出来了以后也提醒他自己他是在侍奉神，我说他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从耳朵来提醒他啊。二十七节他用织成的细麻布呢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所以二十七节讲到内袍细麻布呢是白色的，所以白色又是另外一个表示，白色就表示圣洁，表示这个人的性格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是一个清洁的啊。那这上次我也提到，就是内袍呢是里面的，里面是要清洁的，不只是外面要看起来是大祭司，那里面呢必须是清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服侍神的都是一样，我们必须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内心的侍奉啊，我们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服侍神，我们的里面必须是诚实圣洁的一个灵，我们才有可能来服侍神啊。所以它是内袍啊。二十八节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然后做裤子。所以你看到这个贴身的啊，内袍内这个裤子裹头巾跟这个冠冕都是细麻做的，都是白的，所以表示说贴身的东西呢都是一个跟圣洁有关的。 当然原来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哈，比如说这个细麻是比较凉爽的，不会很容易出汗，在侍奉的时候不会说一下子就变得满头大汗啊，这样子的情形。所以这个它这个原来可能有这种，但是有一些表彰，有一些表示呢，就是白色的是一个圣洁的。那腰带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以就看到说这个啊，这个是属于天的，然后这个属于君王的啊，属于这个啊。这个献祭的啊，红色啊，我想在耶稣身上的话，就是把这三个变成这个先知、祭司、君王，可以这样子来看啊，在耶稣的身上啊，好，做腰带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第三十节，用金经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个是最后的一个高峰，就是说都做完了，都有各样的表示呢，是一个很华美的最后一个最高峰的地方呢，高潮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头上面有这样一块牌子，是金的，是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亚伦这个大祭司呢，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被神所选召的，被神所感动，被神所高抹的一个这样一个侍奉。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我们是君尊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是要来侍奉神的话，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从旧约的这个圣经，我们很容易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这个圣俗之分，很容易变成圣俗之分，就是像今天还有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圣职人员，然后我们有一些是这个一般平信徒啊，很容易变成有这种分别。那当然有牧师，他是神特别选召，他全时间就是服侍神的，神拣选牧师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信徒们不是平信徒，没有什么人是平信徒，我们都是被神选召。圣经很清楚说，我们是这个祭司的国度，我们都是每一个人是在神跟人当中做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要来传福音给别人，就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祭司的职分。我们就是有这种很高贵的身份，我们也是有这种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来行。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要求。那下面三十二节呢是一个总结，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啊，都做完了，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所以这句话又出现，啊，一直重复的出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强调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完全归向神的一个心，他们的心是在这时候真的是转向神，愿意来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做。因为前面几章他们反叛了，他们背叛了神，但是现在他们的心是归向神的。我们知道他们以后还会又犯罪又得罪神，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归向神的，那我也相信他们完全是真心的，啊，他们在这时候也是真心的归向神，他们也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啊，跟神献礼物，跟神和好，也愿意向神来认罪悔改，他们绝对是真心的啊。所以神呢，神知不知道他们以后会犯罪？神一定知道的，但是神呢，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他们的一个真心，也就看到他们的对神的一个报恩的心，所以神也就都悦纳他们对神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悦纳，跟 对神的一个这种奉献啊，也悦纳他们所献的一切的礼物。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常常是会软弱跌倒，会犯罪，会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不要灰心，回到神的面前来跟他这个认罪悔改，我们可以随时回到神面前。好，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今天因为这个经文很多重复啊，我就没有准备讲义，我们等会儿就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刚才所讲的啊。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是借着旧约的经文，主你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所预表的，也看到亚伦这个大祭司是预表主耶稣他自己要来到人间，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一个属天的大祭司，一个真正完美的大祭司。他是不需要为自己献祭的，他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把自己成为这个祭牲，把自己的命给摆上的，这样子一位爱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为着这样子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时常在我们心里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被你感动以后，被你的爱所激励，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也能够来侍奉你，然后侍奉你的时候也求主你把诸般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来建造主你自己的会幕，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看到从前是这样，你是不改变的主，你今天也一样的要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分组。